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探索的那个路程，就是我们来到今天已经充分的明白掌握到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应该有一个起初终极超越这个对象，我们说神这个事情应该有真神的。但是我想更加我们要探索下去的难处就是，那谁是真的，对吗？啊，大家都知道有的，但是谁是真的问题，就是每一个宗教都说到底自己所相信的是真的，对吗？我们就处理这个课题，再找下去，谁是真神？有了，那他是谁呢？处理这个课题呢，我们用一个方式来进行，比较是容易掌握的，就好像我们做一个寻人启事一样啊。你要找一个人，你登一个启事，然后你要将你要找这个人的特征都写下去吧，是不是啊？啊，比如说我有一批遗产要传给一个人，然后我就将我要找那个对象的资料都写出来，是不是啊？啊，那你的资料呢越具体越仔细，那你要找到那个对象的可能性就越高，是不是啊？啊，如果你只是说男生的，那就很多男生，对吧？那叫高度了，头发了，慢慢一个加上去，对吗？越多就能够越帮我们锁定这个范围里面可以找到对象可能性多高。我们不知道谁是真神，但我们知道他的存在，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处理一下，要将我们要找这个真神里面的特征或者是我们的要求都列出来，列得越多这是什么，越能够帮助我们锁定这个对象的找到的可能性。那如何的具体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参与在当中了。这个事情呢，你要求越高是越健康的，越妥当的，因为这个事情是重要的，跟比我们要找这个配偶啊、对象啊、谈恋爱、结婚的事情呢更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谈恋爱、结婚都是这一辈子的事情，对吗？但是神呢，就不是这辈子，它是可能超越这一辈子，是永恒的事情，比这个结婚找对象更要求更高。所以我们要将比这个要求退到最高的啊。那如果退到最高找不到怎么办啊？如果你找配偶、找男朋友、女友，你开始之后你的要求高不高的？当然高了，是吧？啊，不可能你开始说的什么只要是异性就可以，不可能吧，对吗？你总是会提高提高提到最高，对吗？然后才去找，是吗？那找不到怎么办啊？降低啊，这么快就降低不要这么快降低，推到最高然后什么找不到，那可能是这个群体不适合，另外找群体，对吗？都找不到了，然后才什么要调整一下了你的要求，是不是啊？啊，神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要糊涂，要退到最高，要不然呢你就看着这个叫叫拜这个，现在那个叫求这个，你懂得吗？乱七八糟的。不是，我们要将这个要求什么推到最高最高最高，都合乎我们的要求了，那还不是等于那个就是真神啊？那个只是帮助我们锁定，因为我们总是要吃饭吧，要工作要休息，是不是啊？你世界上所有宗教都去探索，仔细探索也不可能啊。我们要锁定什么，那个宗教是最值得我们先去处理，懂得我意思吗？所以这个第一步的开始就将我们的要求推到最高，然后什么 帮助我们锁定有没有这个目标，有这个目标我们再下一步去研究它是真和假的问题，懂得意思吗？啊，好像你一样啊，锁定了目标他谈恋爱不等于锁定的目标就是对的嘛，可以错的嘛，是吗？懂得我意思吗？啊，那真神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们将我们的要求都提出来，每一个同学都可以的，没有对与错的，反正那个要求跟另外要求有冲突的时候，那个是更好，我们要一起来探索，懂得意思吗？要将它推推到最高，最高之后什么？用这个来对比世界上所有的大的宗教，那个是最值得我们先锁定来研究下去，是不是真的问题？懂得我意思吗？整个思路是这样啊，一个大目标是这样，所以我们先开始将我们对真神应该是怎么样，大家都提出来，每一个同学都可以提的，应该啊，不是等于就是事实，我们不知道事实 OK， 只是帮助我们锁定目标，真神应该是怎么样的，有什么要求，真神应该怎么样啊？无所不知，这个重要吗？啊，重不重要？神无所不知，为什么要需要无所不知呢？
知道我们，
知道我们干什么？
未来的事情不知道，但神什么都知道。
OK， 换句话说，如果神都知道的话，那对我们有没有保障啊？有没有啊？啊？这跟我们的关系利益很有密切的关系，是不是啊？有保障，对吧？所以大概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要求，对不对？无所不知，好不好？啊？好啊，无所不知啊。还有什么要求？超能，无所不能，无所不能，好吗？好不好？啊？好。OK， 换句话说，它不光是知，而且是什么能，对吧 ？OK， 这样吧，也是对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用另加多一点元素进去来处理这个能力的问题呢，我们或许用另外一个字比较准确的全能，这个字全能的含义是什么？他要做的话就能做，他不要做的话就不会做，懂得那个分别吗？就是他想要做的都做，这是他的能力，懂得吗？啊，换句话说呢，我们谈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话呢，还有其他的条件我们都不可以有冲突的，冲突的话你就要选择其一，是不是啊？ OK， 这个呢全能呢这个说法比较简，冲突的其他的机会少多了，他要做的都能做，对吧？还有什么？
给予
大，就是说他在乎我们吧，他对我们人有感情吧，好不好？啊，怎么说才准确一点呢？
是
慈悲的，有慈爱的，慈悲的，就是对我们有感受的，对吗？他会同情或者是怜悯的，对吗？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啊，重要啦，对吗？啊？为什么重要啊？
无私的那种奉献，那种就抛弃自我的。
我想呢，再加上这个好的分别是什么呢？好的分别是，就好像你饿了，然后你就要去政府那里排队拿饭吃一样，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啊？有啊，但是你不会感觉到那个爱的分别，对吧？对吗？但是你饿了，然后妈妈爸爸煮一个东西给你吃，也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更好的要求，更好的感觉是什么啊？他疼我们，他爱我们，对吗？那个是不同的地方，都是吃，但是背后有不同的。如果神 只是无所不知他全能还不是最好，因为如果有感情那是更好的事情，对吧？是不是啊？也没有冲突的，所以可以加进去。还有什么要求啊？这么少要求啊？永恒的，永恒的重不重要？为什么重要？不会过时的。换句话说呢，下明天或者下一刻他还在，是不是啊？重不重要啊？当然重要了。如果他是如何如何好，下一刻就不见了，糟糕，对吧？哎，但是他是永恒就很不妥了，就不同了，我们就什么可以信靠了，对吧？所以永恒是很重要。他什么？信实就是他所信用的，重不重要？重不重要？重要，是吧？啊，他说说的话就算数啊，所以守信、信用、信实是很重要的。还有什么？多点呢？要求多一点呢？不要随意就停在这里啊！还有很多的要求可以提出来。还有什么？啊，就这么少？不可能啊！啊，什么？正理意思是什么？正义哦，正义，正义重不重要？啊，正义、公义重不重要？重要，为什么？为什么重要啊？因为我们正经验饱受这个不公义、不正义社会所带给我们的痛苦，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神一定需要公义正义的，要不然不可能我们会去敬拜他的，对吗？一定比我们高，所以神应该是什么？公义的。他的公义跟这些有没有冲突啊？啊？反而他的公义以至所谓的公正呢，是很重要的结合一起。为什么？公义是一种品格，但是这个公义要落实成为现实而展现出来的话，无所不知很重要。 OK， 因为正好无所不知他才可以彻底的做到公义的事情，公正的事情。你看我们的司法制度是不是希望公正公义的啊？都希望是吗？我们的法律是希望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希望，但是现实做起来什么很多冤案，是不是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法官就是没办法无所不知嘛，就需要什么你来表达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没罪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他的判断是受限制的啊，而难免愿意公正公义，但是就有冤案。但是无所不知的话就不同了，对吗？啊，你就没办法啊，有错就是错，没错就是没错，一定没问题，因为全都知了。 OK，所以要公正公义的话呢，无所不知是很重要的。 OK， 还有什么？
至高无
上。什么叫至高无上？大概这些已经很厉害了吧，哈，所以我们全都加起来它才是算是至高无上，所以那个是没有特殊的意义本身，对吗？还有什么？行啊，所以难怪这么多人糊糊涂涂叫相信什么相信什么，没要求的。什么
谦卑？
谦卑是什么意思？
就是谦虚。
神谦虚重要吗？重不重要啊？
我觉得应该有权柄，就是他跟那个权柄可能差不多，就是他有权柄，他行所有的事都可以行。
有权柄。
嗯，权柄。
权柄， 含义是什么呢？但是他全能嘛，他就能干嘛，他要干的都能干，对吗？谦虚我不晓得为什么你有这个要求，但是我想我们什么，那我们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觉得对方会自大呢？因为对方没有那么大，是不是啊？但是如果神是顶大呢，那还有什么呢？啊，你觉得他好像自大吗？其实他就是这么大，懂得我意思吗？你要他谦卑，其实要他虚伪吗？不可能啊，他明明就是这样了，你还要他说哎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啊，这是虚伪，是吧？所以这个无关重要的要求，我觉得是吧，谦不谦虚不是重要，重要是什么？守信，重要是诚实，诚实重要了，对吧？诚实重不重要啊？一加一二加二，对吗？我们也经验到了不诚实啊所带来的我们很多人的错误的经验，在世界上是非常不好的啊，太多不诚实的事情，对吗？啊，但是神必须要诚实的，就变成他讲的话什么，就是真实的，他讲的守信就可靠的，对吗？他是无所不知，全能供应，这些都没冲突的，只会越来越巩固这些每一样的好。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要求？可以沟通的，重要吗？为什么重要？
因为至少如果说
沟通不着，有
什么？听不懂。
如果没有办法接触到，那跟我们没关系吗？
不一定啊，没有接触到，没有沟通到，不一定就是跟我们没关系啊。不一定啊，
就是我没有需要去想能做的问题，如果是
你感觉不到，是你感觉不到，不等于我们不需要去研究的，对吗？
那就跟大家有距离了，
或许有距离，但是有沟通是什么重要的呢？
就是能澄清我们的需求，有的你提到神，实际上神帮助你。
那垂听不是沟通嘛？垂听不是他讲的沟通是含义是什么？
就我们可以就双方信息的交互，
对，双方是很重要，对吧？为什么重要啊？因为正好我们就不知的嘛，我们是有限制的嘛，今天我们现在做这个功课其实都是什么，不等于就是都是真的，对吧？什么时候才可以确认是真的？如果我们遇到这个真神的话，然后有对话的话，他会矫正我们一些本来以为是对的都可以矫正过来，是不是啊？所以沟通很重要，是什么？我们不会一厢情愿的想象出来，懂得我意思吗？所以这个元素很重要，会调和了我们等一下再加上去任何的要求，懂得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现在只是一厢情愿想真神应该这样，不等于就是这样，懂得我意思吗？除非我们锁定了找到那个了啊，诶，他有沟通的能力，我们知道就是
要使到我们对他的认识呢不会一厢情愿，是错误的，所以这个很重要，沟通。还有什么？那还不可靠吗？还不真实吗？他什么？来，后面同学有没有？多一点啊！要求提到最高，他什么？啊？他会审判，他是公义嘛？审判只是个形式，本质的是公义，公义就是说他会追究的。他什么？
能告诉你一些秘密？
那他是可以沟通啊，是吧？他什么？他无所不在，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啊？不痛，无所不在是讲空间很冷。换句话说呢，你去旅游，你不用担心他在不在，对吧？啊，你下班了，他还在吧？你去哪里都他住在，哎，这个神就变成可靠了，是不是啊？如果那个神呢，你搬家，你要那是更好的。而正好因为他无所不在，也跟他的无所不知是互动的，很密切的关系，对吗？而对于信靠他的人，也是非常很强的保障。我在哪里，他都在。OK， 所以去旅游就去旅游，啊，你要回流就回流，啊，你要搬家就搬家，他都在。啊，这个是这么妥当的。如果他无所不在，是好的。还有什么？
无所不能。
全能才是好的。还有什么？他不变重不重要啊？他不是存在，他不是永恒，他是不变。OK， 他不是存在而已，他什么？他应该不变，不变很重要的，是不是啊？啊，今天他这个样子，明天另外的样子，就糟糕了，很可怕，是不是啊？啊，如果你跟这些人干这样的人交朋友，真的很可怕，对吧？啊。今天这样，明天另外一样，如何可以交往？不可能，对吗？神应该不变的，是更好的要求。OK， 这是今天的认识，就是他的认识。OK， 所以不变是一个好的要求。还有什么？嗯？
就对你说的不变有问题。
对，你讲。
如果它的变化是可以有规律的，你觉得是变？
它的变化是规律的话，那其实都是不变的，因为这个不变的规律更大，就是因为它会常常变，所以变不变是，所以它这个不变跟其他的好东西不变就好了，对吧？如果它的不变跟不好东西在一起，变成不好，懂我意思吗？啊，所以每一个元素都有一个互动的事情。还有什么？
没有
什么？没有。
没有区域性。那不仅仅跟家
里人一样吗？我不懂，听懂。
灵魂与鬼。
可以鬼，我区域哦，那无所不在，那不在，所以你放心上太空都可以，对吧？还有什么？啊？没有。还有什么没有？还有啊？
神说的话那个都是真理。
真理的诚实，这是当真理。还有什么？多一点啊！啊？
他应该创造了这个万物。
他是创造者。
对，创造
者。应该是吧？我们知道真神就是那个起初终极创造者。
对，
创造者。对。对，好的，这个是它是一切的开始嘛，放在那什么？什么？什么？不好意思，我跟你儿子是国语。
他也是中学生。
啊，中学生，对。我们对这个定义，我们定义的是起初终极超人，对，这个定义已经定了，对吧？
那他
实际
就是一个掌管、
就是、
管理的
事。那我想呢，说什么牵涉呢？就是你刚才希望说讲什么全体的这些事情。那这个是我们对神另外的高度要求，应该是什么呢？真神应该是唯一的。
唯一的，
对，
真神，唯一的，真神，唯一的。
唯一的为什么重要啊？为什么唯一重要？啊？
神太多的时候不在听水的。
啊，很简单。假如你有房子的话，的房子 的 ownership， 就是你这个一个人，那你希望怎么处理这个房子都有100%的权，是不是啊？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的产业不是只是你一个人的话，超过一个人，那你任何的权利都会受到什么限制，对不对？唯一的背后其实跟无限的种种呢是很密切的，只有唯一这个神是唯一，那他的所有都是无限，懂得我意思吗？所以超过一个神，如果是多神的话，那所有我们所期望的都不是无限，都是有限的，懂得我意思吗？但是神是唯一的话，那他就有无限的可能性彰显这些我们其他的好，懂得我意思吗？所以唯一的要求的这个理解呢是更高的，比多神的，同意吗？记住这些都是大家可以改的啊，都放进去，你不同意可以打提出来，这同学问是对的，大家这样用这个目标是最重要，是推到最高的啊。而明显唯一比超过一位神这个可能性是什么？是更高的，因为唯一的背后所展示的就是无限，是吗？可以吗？
那为什么有上帝又有耶稣又有圣灵？
我们还没有谈上帝，谈耶稣，我们在找谁是真神，对吗？如果找到真神，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神，那我们跟他沟通可能会调整一些事情，对吗？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到找谁是真神，我们只是找谁是我们要锁定的目标，对吗？所以这个不等于就是真神，但是这个却是我们最高的要求，来帮我们锁定谁值得我们先去探索是不是这么真实。还有什么？
独特。
独特是什么含义？
其他的不管是宗教人，他是唯独他有独特的，他独特一格与万一的，就是他只有一样。
独特就是
没有其他的，
没有实在的内容。
他应该是给你信心，
给你信心。我如果你看见十字架你还没有信心吗？不是要给你啊，你遇到他的你就有信心啊，是不是啊？啊，这信心不是他给的问题，是吧？是你认识到他是这样的话，哎，你就有信心，对吗？懂得我意思吗？啊，这信心是我们的反应，不是他给不给的问题，是你选择相不相信的问题，对吗？你认识他，你这样的神你还不用信心吗？对吗？
可以祝福的，祝福平安，祝福你啊，可以祝福。
他连你当然会祝福了。啊，我问你一个要求吧。这个要求你看好不好？就是有求必应，好不好？太好，是不是？有求必应，好不好？啊，这个人有求必应，好不好？好不好？
不可能，但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有求必应，
你不要想，不可能。如果没有冲突，这个就是好，对吧？
对。
重要是有没有冲突，对吗？为什么不可能啊？他是全能啊，对吧？他要的话，可以不可以？可以，对吧？所以有求必应，好不好？
好。
啊？
好。
好。真的好吗？想清楚，
冲
突什么？
比如说公益手机全身没有冲突。
哎，对了，因为有求必应。你看，如果你做你不是你做过，如果你做爸爸妈妈，或者你观察爸爸妈妈的话，那些爸爸妈妈爱不爱孩子啊？爱不爱？爱。会不会有求必应啊？一定不会。为什么？因为孩子的求啊，掺杂了很多的事情，都不都是对的，是吧？那 888的 EQ IQ 什么 Q 都比他高，对吧？那爱他的话就不可能有病，是不是啊？所以其实这个真神呢不可能有求必应，是不是啊？你看，所以那个神如果他说他是有求必应，你小心，那个肯定不是真神，你小心。 OK， 这个社会上呢对谁对你有求必应，你知道吗？谁啊？对你有所图的人就有求必应，告诉你，对吧？好像你要去贷款了啊，你找谁他都可以应许你的，知道吗？谁啊？啊，高利贷不用查你 credit， 因为他有办法，你没办法的话弄到你家破的那都可以，他不用查，只要你跟他有关系就可以了，你愿意就可以，懂得我意思吗？有所图啊。 OK， 所以你要多少都给你没问题，他不会担心你还能不能还，什么时候还，不用担心的，这是希望你还不了的嘛。神如果是怜悯，是公义、诚实、无所不知、全能的话，他不可能有求必应，因为求是从我们所来的，而我们人就是掺杂了很多我们的想法。 OK， 就变成不可能有求必应，只不过我们常常想到有求必应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想到什么啊？自己的好处，对吧？啊，所以我们感觉到好的这个感觉。 OK， 但是其实你的好可能是伤害了别人的好，对吗？那个矛盾存在，对吗？公义的神所以不可能什么有求必应。 OK， 你可以求吗？当然可以求，应不应是另外一件事情，不是他的真实，不是他不怜悯，还有种种其他的原因加起来，不会有求必应。 OK， 所以千万不要想要追求，以为让神是有求必应的想法，是很倒错，因为对其他的冲突。所以你坚持一定要有求必应的话，除非你放弃了其他要求才可以，要不然就不成立。那愿意放下有求必应吗？啊啊，肯定这些比有求必应高得多了，对吧？是不是啊？因为他怜悯，他慈悲，他全能，无所不知，公义诚实，你放心了，对吧？如果不应，必有他的原因，都是为我们好，都懂得吗？ OK， 有就有信心了。 OK， 好，还有什么要求啊？
每个人都能接触得到，
每一个人都接触到，其实就是可以沟通是很重要。那你只是提出了一个沟通的一个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每一个人可以接触。 OK， 那个是方式的问题，对吗？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有沟通的方式很多，对吗？啊，你可以text 啊， whatsapp 啊，什么 facebook 啊， internet 打电话，微信啊，这些多得很，对吗？这个是方式，方式不重要，重要是什么？有沟通。所以我们重点是放在什么？他可以沟通，是吗？还有什么？他什么要求？多点啊！还有什么要求？啊？大概我们认为这已经很厉害，是不是？啊？这个声音很厉害。我们再加上一个，看看你算不算神？神呢，应该是有计划的。有计划好啊，有计划的比没有计划不是高一点，是不是啊？啊，对不对？有计划的是好，比没计划的好，是吧？我们就是我们人生也是这样的，有计划是不是好一点啊？啊，应该是好一点吧？ 你的经验应该告诉你很清楚，有计划是好一点，对吗 ？OK， 你没计划的是高一等 ，OK， 自然的一个人，会处理事情一定会有计划。真神应该什么？有计划。换句话说呢，他做各样的事情不是情绪化啊，糊里糊涂啊，什么不是？不是事先的这个计划 ，OK。那如果接受他、相信他的人，就有一个方向性的争取，对吧？不是好像没有方向的，有计划是比没有计划的好 ，OK， 可以吗？
有计划能理解为有秩序吗？
对，也是可以说有秩序，有秩序，这是计划里面的一个特点的。
有计划，可能
和他
有目标。
对，是是的，计划里面一定是有目标、有计划，对吧？有一个目标，所以计划是好，就是这个意思。有计划的比没有计划的好。还有什么？还有另外一个，我看可以吗？就是他是。自主的，他不受支配。这个跟唯一也是很密切关系。OK， 他是终极超越者，对吗？他是唯一的话，这个另外一个条件，他是自主。换句话说，他是不受支配的。这个会产生他可以不变的。对吧？因为他没有受限制，也可以使到他如何执行公义公正都有关系的，那个自主是很强。换句话说，他就是至高无上的一种，对吗？因为他自主权在自己 ，OK， 他不受支配的。我们人是受支配的，所以我们受到很多的限制，对吧？啊？我们受到什么支配啊？啊，水都支配你的，是不是？你看你没有水喝，会不会喝死啊？水对吧？啊，空气、食物对吧？啊，太多事情都可以支配我们，我们受限制，对吧？所以在实行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完全的自主权 ，OK？ 但是呢，神呢不受支配，所以呢。他自主权就挑战非常强，可以吗 ？OK， 所以都跟他唯一啊这些事情都很有密切关系。其实大概这些事情已经是非常厉害，你想想想想想一想，神是这样的神，非常厉害，是不是啊？好，可以吗？那可以的话呢，我们就用这个要求，啊，用这个要求来对比世界上，我们先从大宗教开始吧，啊，不一开始就找一些小宗教开始，对吧？大宗教找不到了，才找什么？那些小宗教，小宗教找不到了，再找其他偏的，是不是？同个意思吧？啊，我们先参考大宗教里面。那大宗教呢？我们看一看有那几个大宗教：真神应该在那个宗教里面找。我们不知道，我们对比一下，对比几个。第一个我们知道就是有佛教，对吗？啊，第二就是回教。第三个是印度教，第四他什么教啊？伊斯兰教就是回教，还有什么啊？还有道教，还有什么？还有天主教，对吗？还有什么？啊？
犹太
天主教、东正教还有基督教，对吧？这是七大宗教，对吧？啊，那我们就看一看每一个宗教都宣称他们那个真实，他们所信的神就是真实，对吧？那我们看一看他所说的真实是怎么样的一位，跟我们这个对比起来，那个是最接近的，那个锁定那个宗教，我们叫再亲身研究他是不是真实，可以吗？ OK， 这个是锁定宗教而已，还没有正式谈到真假的问题。好，那我们就处理一下佛教。佛教讲的是什么呢？很明显就是佛，对吧？
佛的含义是什么？
嗯？
大
乘觉悟，没错。佛的意思就是觉悟。佛的意思就是觉悟。觉悟什么？
觉悟道。
觉悟道不是，
佛教不是讲道。
觉悟什么？觉悟他们所认为的真理，就是三法印、四圣谛。三法印就是他们认为三个最根本、最基本的真理。第一个真理是什么？就是诸行无常。就是认为呢，所有的运作都是什么会有变化的，诸行无常。然后什么呢？诸法无我。意思说，所有的现象我们所看见接触的，其实是没有真实的本性，没有真身的。OK， 因为他们认为什么？所谓因缘而起，因缘而灭，缘起性空这些概念，意思是说，我们所看见的存在呢，其实只是种种的条件所组成的，所以可以因为条件不是的话，可以解开的。所以我们所看见的本身是没有真实的存在，只是很多的事情而组成的这个现象，懂得我意思吗？所以认为什么诸法无我都不是真实的。 OK， 然后什么呢？然后是涅槃极境。涅槃极境是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在这个轮回的概念里面，因为佛教认为有轮回嘛，而轮回的概念里面我们知道有六道轮回啊，有天道、人间、人道、畜生道，对吧？啊，恶鬼道，种种啊，地狱道，就是反正就是这个轮回的涵盖里去。那涅槃极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释迦牟尼呢 ，OK， 他觉悟了，觉悟什么？就觉悟到我们人在这里轮来轮去，居行无常，诸法无我，其实是什么呢？是一个苦的一个现象 ，OK。所以他们背后还有所谓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的问题。他要解决的是苦的问题，所以他追求的不是什么里面的好处。那是知道在里面怎么轮来轮去，就是天道啊，也是会苦的。OK， 时候到也会什么，也会再轮过。OK， 啊，所以一样不好。所以对他来讲呢，他要追求的是什么？他要追求的就是涅槃极境，他要什么消灭？就好像一个蜡烛，像吹熄，就是说。不再轮回的消失，不存在，对，不是快乐，不是什么都没有，告诉你，这是他所追求的，觉悟了，不再轮回，极境了，什么都没有。 OK， 是他解脱苦的一个方式，目标就是这样。所以牵涉了他理解为什么有苦了，有肉皆苦这些概念事情 ，OK， 以致如何有大正道，怎么追求一步步慢慢一层一层，然后轮回再轮回，觉悟再觉悟，一层层有一天什么消灭，可以超脱 ，OK， 这是释迦牟尼所觉悟的方式 ，OK。讲来讲去，你听过刚才我们所说的要找到神的事情没有啊？有没有啊？没有啊。啊，那怎么理解呢？事情是这样理解，这个是所谓原始佛教，就是释迦牟尼所传达的佛教，现在保存下来呢，这个叫小乘佛教。另外一个大字派就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是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大乘佛教，所以我们中国人对佛教认识是满天神佛的概念，是不是啊？啊，但是小乘佛教是绝对不会追求那个事情 ，OK， 他们不会拜，他们只会礼佛就会，因为他们要追求的是什么？觉悟嘛，他们不是要拜那个神，所以小乘佛教是要觉悟，觉悟到一个地步，好像释迦牟尼能够什么超脱了，觉悟了，能够涅槃寂静，这是小乘佛教的概念。大乘佛教的部分，大乘佛教的焦点放在什么？放在天道，因为天道里面有很多层天，每一个天不同的什么神神佛，满天神佛在哪 ？OK， 那个就有神的事情了。他们追求的是那个，所以呢会拜什么拜什么，求什么求什么，这是大乘佛教的含义。OK， 所以从这个角度你看见了，其实佛教。有没有神的？基本上是没有神的。他们要的，你不管这个，要的是什么？觉悟，就是自己的，对吗？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是无神，但也不等于绝对的无神，因为他还是有天道的事情，对吗？所以其实他也是什么多神，如果要用大乘佛教的观点。OK， 所以很多很多神，所以很明显，佛教我们小乘佛教、大乘佛教也好，都跟我们所理解的要求的都不能比，是不是啊？对不对？那不要误会，我们不是说它错假的问题，是不吻合的问题，不值得我们先去研究它，是不是啊？因为他所相信的根本就是无神，或者是很多神，是不是啊？可以这样理解吗？
为什么大乘？
为什么大乘这样？是他们这个过程里面呢，有人觉得这个是自己去追求呢是很难的，所以他们有菩萨这个概念，就是说不是一步就能够什么成佛的。所以有很多阶段性 ，OK， 所以就出现菩萨这个概念。但最后就是什么？希望这些菩萨能够什么，帮他们能够到达彼岸。所以乘意思就是好像船一样，一个载体一样，大量的人，所以相信他的都可以载过去。什么东西？小乘的不是小乘，是小的，很小能做得到，因为都靠自己。但是无论是大乘和小乘，都跟我们所要求的神呢，这个概念是一个距离的，是不是啊？那我们再思考一下，那佛呢？佛是觉悟，所以重点是觉悟，而佛经呢？佛教有没有佛经啊？肯定有，很多，对吗？他去找那本佛经是什么？啊，《二行经》。Okay， 二行经大概是公元前八年写成的 ，OK， 所以是他们在公元前差不多五百年释迦牟尼的时候开始了 ，OK， 然后口传了，传了差不多四百多年了，到公元前八年才写的过程是这么长 ，OK， 那佛经的特经是什么？嗯，可 可以一直加上去的佛经。OK， 为什么？因为佛经其实用我们现代人来讲，其实它就是一个哲学的概念，它是人类智慧的产品。OK， 所以佛经深不深奥？当然深奥了，对吧？啊，深奥了。OK， 但是深奥不等于就是真的，你不要糊涂啊。我们常常以为这个深奥的是大概是真实，没有关系，我告诉你。OK， 物理学家现在很积极的是要将我们所认识的物理的世界呢，很多复杂呢，要简化到什么一个 unified field， 就是明白其实真实不一定复杂，复杂只是我们的限制，尽量去形容什么是真实的时候所产生一种现象的。所以我们不要被深奥了，就给一种很吸引你，你就觉得是真的问题，没关系的，真实一点，懂得我意思吗？ OK， 那反而更重要是你看的是什么，其实佛经的本质是人觉悟思考而得到的一个成果。换句话说，有没有保证就是佛跟人沟通的产品呢？有没有啊？没有啊，对吧？啊，跟哲学一样，你看哲学各门各派都有，对吧？啊，各有各自己的道理。OK， 所以你看得清楚了。哎，佛经没有让我们看见有这个保证是真实的，因为它不是启示的概念，它是人觉悟而得到的所谓认为是真理的理解，跟哲学一样，哲学就这样，对吧？人自己思考出来，所以智慧的产品，所以是深奥的，但却没有保证就是真的，因为它从来不宣告这是启示的。是人觉悟出来的，可以吗？所以在佛教呢，也比从佛经里面看呢，也比我们所要求的可以沟通这一点呢，是没办法配合的。OK， 而且也不是有计划 ，OK， 很多都是不是一致的 ，OK， 可以吗？哎，这个目标啊，似乎不是我这个我们探下去了，对吧？
我说一句，如果呢？没有计划，那佛教那边烧香拜佛求签的如何解释？如果没有计划，你就不存在求签未来的事了。
哎，那个不是，那个讲到他们所讲这个神呢，第一他们没有讲神，
他们没有神，佛教是没有神的，因为人人成佛。
人成佛教的话，人成佛没错。如果神真正的讲的话，这是天上来的 ，OK， 都不是一个计划。他们都是这个罪犯的人，所以讲的是神不是人的，人当然有计划了，对吧？我们稍微聪明一点都有计划了，对吧？对，所以神不可能没有计划，有计划是更好的。如果有神，可以吗？好，这个目标似乎不太需要再探索下去，它不等于错啊，你不要误会啊，还是锁定目标的原则。然后跟佛教很接近的就是什么？就是印度教，对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六道轮回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是印度教里面的。释迦牟尼的开始是印度教开始，那20多岁的时候就出家，要用印度教里面的方式要处理，结果处理不到，他后来30多岁才觉悟了。然后就开始他的佛教的概念。那印度教的轮回概念跟这个佛教的印度啊这个轮回概念基本上一样，不同是什么？不同是追求的目的不同。印度教呢，所追求的呢不是涅槃寂静，它是什么呢？乃是 united。都是超脱这个轮回的事情，但是他超脱的目标是什么？ 与这个 Brahman 结合。OK， 那 Brahman 是什么呢？在印度教里面的 Brahman 呢，就是那个最终极的现实。OK，ultimate reality。OK， 它是什么呢？是超智慧，所有的事最终极就是它，这个 Brahman。但很明显的，他们所讲究的最终极的现实呢，是没有位格的，就是说没有所谓什么怜悯啊、信实啊、公义啊这些的跟人的关系的事情，它仿佛好像我们所认识的物理的定律规律一样，我们都受这些事情呢影响到我们所有，对吧？它是最终极的定义，很多人现在 ultimate reality。所以在印度教来讲呢，如果用神来处理的话，最终极那个 Brahman 呢，就跟我们所理解的要求呢是拆断的，因为是没有位格的 impersonal， 可以吗？没有情绪，没有感受，没有关系。
嗯，我再插一句，印度教里面也有造物主吧，造物神。
对。
然后他们说，如果你在临死前的时候，你呼唤造物神的名，然后你悔改了，神一样可以拯救你。
对，那我们啊，宗教呢，你要讲到详细的说法呢，你会很容易乱的。我们要抓紧一点是什么？他讲他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才处理他的真假。没有错， Brahman 是最终极的那个 reality， 他们下面有三个神的，三个神，一个你所说的创造，那个就是 Brahma， 另外一个那个是 Vishnu， 另外一个是 Shiva， OK， 三个神的，一个创造，一个消灭，一个维持， OK。 但是其实印度教何止三个神，印度教那个神是千变万化的，他们说是 Avatar， OK， 就是变身的。你看见那个神，其实他全都是他的变身出来的，所以他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如果从终极来讲，那个神是没有位格，但从实际上来讲，印度教是什么？多神教，多的很。OK， 所以你有机会看见印度教，你看见他们这么多的画像的事情，多的很。OK， 所以这个印度教呢，所讲的神，也跟我们刚才所说的唯一的背后一切的那个事情呢，也是差一点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管什么救不救的问题，懂这回事吗？ OK， 然后我们再想一想，仔细看我们理解到的佛教从印度教，印度教从哪里来啊？印度教原来呢是从这个吠陀教，吠陀教是中文翻译的，英文就是 Vedas， OK， 是吠陀。吠陀教呢，就是波斯的宗教， OK， 他们公元前1200多年的时候呢，就打进印度，就将这个吠陀教呢，他们的吠陀经呢，就带进去。当时的吠陀经还是很口传的啊，他们要成笔写的，好像是后来公元前100年左右，那反正这个不重要，重要是，印度教就是从吠陀教，你看吠陀教，你就发现什么呢？吠陀教基本上呢也是多神的 ，OK， 他们最高那个叫英准 ，OK， 最高的英准，但是不是只有英准，还有其他的 ，OK。他们吠陀经有四个吠陀经，四本吠陀经。而印度教呢，就不用直接用吠陀来看， 他们是用他们另外的解释吠陀教的经典成为印度教的根本，就是 Upanishad。 Upanishad 呢，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翻译，它是一个解释吠陀经的一个经典，懂这回事吗？不是经典的本身，是解释成为印度教的经典。所以其实如果你看那个解释，他们是改了一点，不完全就是吠陀经的方式进行，他们变成印度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变成他们自己的印度教。哎，但是它的根源还是什么？吠陀教。 OK， 而是多神的宗教。所以难怪印度教吠陀教的多神来到印度教也是多神，然后还有来到佛教是什么也是多神，但是他这样的道理所在是天道。 OK， 那他的教典就是要觉悟，所以佛教里他们不同是这个意思，但是他的根源还是从多神的根源。所以印度教也比我们所要求的什么有一点距离，可以吗？可以的话我们再讲其他的。我们讲道教，道教就是100%的我们中国人的宗教是吧？道教，佛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佛教是佛是印度那边传出来的，其实先传到佛的，所以佛教另外的名称叫佛教，对吧？佛教，然后才传入我们中华民族。啊，反正都是外传。好，道教是我们真正中国人的事情。那道教讲什么？嗯？讲什么？
修真，羽化成仙。
啊，
这是后来了。
修道教呢，其实呢，它呢讲的是道，对吧？所以它有道藏 ，OK。但是呢，其实这个道呢跟道家，你不要混在一谈。道教不等于道家 ，OK。OK。道家呢是个哲学的思想，一个理解。Okay? 道教呢叫套用它，然后再加上其他，变成自己的宗教。所以道教里面呢，老子这个《道德经》只是其中一本，他们还有其他的这里面是什么呢？道藏，道藏还有这个《阴符经》、这个《文史经》、《南华经》、《黄庭经》。然后再加上一些先秦，就是春秋战国的时代的一些说法合在一起，叫道藏。那其实道教所相信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很多神，多的。他们的神呢，基本上分开两大类，一类是什么？先天神，就是他的出现本身就是神。另外一种是什么？后天神，就是出现的时候不是神，但是只要你做的对的话，慢慢你就可以什么变成神，就是神仙的一种。OK， 那是分了两大类的。先天神呢是什么？先天神呢就是他们所相信的原始天王。原始天王有分开三清，三清呢有这个原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 ，OK。然后呢，这个三清呢，这个概念呢，它背后执行三清的命令的呢，就是有四御天神，这些都是先天神的范围里面的事情。这些四的执行三清的四御天神，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就是什么玉皇大帝。OK， 他只是四御神里面这个，他在三清以下啊。那讲这些给你听呢，是给你一个概念。道教相信有这个先天神，你相信什么？有后天神。先天神也什么很多，而后天神呢更多，因为你和我都可以做。OK， 这是个后天神，所以。后天的话呢，你就可以什么，很多精灵都可以，对吧？啊，那个树啊，千年树， 他有精灵啊，对吧？很多人是吧？哎，这怎么就是就有灵气啊？这些概念其实很多是道教的事情，那所以呢，就可以成为神仙啊，神仙呢再进一步就要变成神了，很多人是吧 ？OK， 但这些都是后天的事情。那没错，他讲的是要什么李成民敬祖宗爱国家保民族的这些说法，对，我不管说什么，他讲的神很明显这是什么，跟我们所要求的什么差得很远，是吧？先天神连后天神都是我们可以变成的，对吗？差得
很远。对吧，我想问
想
他们有没有一个神有一个最大的神，就是
有啊，
有一个这个神，就是也是
他不是说没有原始天王，
那就他就我就说他这个神是不是自主的，
他没有交代，他是他住在无虚无的大罗天，这个说法的从他化回三清，然后三清就是哪一个天尊呢，然后四御神一个执行三清的概念。
那这些宗教多神的总共多神的教里面有没有一个独一无二的
没有
自主的就他一个人说了算的？没有，
三清顶多也是三清，他只是要交代这个三清怎么来，就是从这个原始天王来。
那原始
天王
就是
什么？
那原始天王就是最大的。
对，有最大这个概念，但是实际上是嘛，就是全都是神，所谓精灵崇拜是属于这个。而且你看他的道藏里面呢，也是其实没有一个启示的概念，就是说没有保证这些说法就是真的。我们人很多时候就有些说法讲得很玄啊，很好听啊，就觉得你不要混在一起 ，OK？ 可以说法很多了 ，OK？ 你不管他的说法 ，OK？ 那你现在嘛，好像在法庭上，在法庭上，正就是后后和辩两方啊，有没有道理？控方、辩方有没有道理？两方都有道理，对吧？没道理就不用辩，是不是？但事情的真相，所谓的真理只有一个，是不是？懂这意思吗？换句话说呢，在世界上你处理事情，你不可以单纯用合理来理解真理，真理一定是合理的，但合理却没有保证就是真理。所以必须有客观的证据，懂得为什么？所以我们先前很多堂就是一直处理证据告诉我们应该有哪些，对吗？知道的神是谁呢？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锁定最高的要求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对比上那个宗教是接近我们要锁定的那个范围，值得我们先再深入去探索。如果探索下去，那么的确就是真的话，那其他都是什么啊？就是假的，到时候才定案都不止，还不是现在，懂得我意思吗？理解我意思吗 ？OK， 所以这个阶段还不知道真假，这个阶段只是帮我们锁定那个目标，值得我们更深入去探索，懂得我意思吗 ？OK， 所以道教里面所讲的 ，OK。所谓先天神后天神的概念一听起来就很明显差很远、okay? 所以 你接触过吗？现在所谓有一些什么五教合一是吧，叫什么
天道，
天道就是将什么将佛教啊、道教啊、基督教啊五大宗教混在一起，儒家变成教、okay? 就是一塌糊涂，不可能的，差得太远。告诉你，当然你要找他们相同的地方，当然有，但是你全面这一看，差得很远，是一厢情愿我们造出来的东西，不可能的。OK， 好，那我们就很简单的处理道教，不是我们先要锁定的目标。好，那我们就要处理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呢，容许我们一并处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共同的地方 核心的地方就是一样。那我们处理什么呢？他们共同核心的地方是什么？
他们讲的就是圣经，不是，
这是他们共同的地方，这是他们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神，就是他们所相信。如果他们讲到圣经的神呢，对比这个事情呢，比较发展的话，就是基本上是基本上跟我们要求是非常低的。所以大概圣经的神呢，就是最接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处理回家是吧 ？OK， 我们处理一下回家。那回家，回家相信神是什么？是阿拉的真神对吗？阿拉。阿拉真神，他们认为这个神呢很多很多的，他们有念珠的，他们念珠呢，每念一个珠呢就代表阿拉真神的一种德性 ，OK？ 他们念的珠里面有99个念珠的，所以他们认为阿拉呢是有99种的特性，所以是很多很多的。而没错，阿拉也是非常接近我们刚才所说的。当然不全是，但是非常接近已经 ，OK。所以呢，如果对比起这个圣经的神来讲呢，也是非常接近 ，OK。但是如果你再思考多一点，就是发现回教有没有经典啊？有可兰经对吗？可兰经，可兰经呢，它宣告和自称什么？他是阿拉真神启示，哎，这个已经很不同了，是不是 啊？刚才其他宗教除了圣经之外，都是人自己觉悟、追求智慧的产品的结果，没有法证就是真实。哎，但是他宣告什么？是启示，哎，那个就很不同了。如果真的是启示，是真不真？我们下一堂去处理。但是如果他虽然是真的话，那个就有保障，因为不是一厢情愿的我们的认知，对吗？但是经过沟通你知道真实。但是如果你理解卡兰经的话，卡兰经基本上大概两个部分，一个是在他卖价的时候写，一部分是穆丁的卖价，卖价是早期的，穆丁的是后期的，而早期的是短的，后期是比较长的，而早期所里面所谈的事情呢，你如果看了圣经你就觉得不陌生的，为什么？因为基本上他们是相信摩西五经的、诗篇的，还有四福音的。因为释迦牟尼，你看见他历史里面早期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接触了什么？从基督教那些宣教士给他的，所以早期的回教是接受基督教，而在穆丁那边写的。南京的第二大部分呢，绝大部分都是他们的规矩、生活的事情。OK， 换句话说，如果可能性是真的话，你真的要查的话，原来可能性的根源从哪里出来？圣经。所以最值得你先去考察的是什么？是圣经。如果圣经是假的话，那可能性是什么？是假的。因为它的根源在那，对不对？懂得我意思吗？所以从这个比较里面，你发现最值得我们先花时间更深入去探索的是圣经的神，对吧？那所以我们要找的不是什么宗教的神，我们要讲的是有没有这个神，这是真正的问题。而在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里面找的，我们是讲圣经里面的神。不是天主教，不是宗教，东正教，不是基督教，是圣经的神，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呢，容许我再解释多一点圣经以及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以及犹太教的关系，让你更明了一点，以及你懂得怎么去处理一下。基本上是这样，圣经呢？里面呢，叫分开这个旧约还有新约的部分 ，OK， 旧约、新约的部分。
旧约呢，就是犹太人那边开始，他的代表是犹太教 ，OK， 犹太教。然后来到新约的时候，就是耶稣的时候 ，OK， 耶稣的时候。之后呢，就出现什么新约 ，OK， 新约，然后就出现所谓大公教。有什么用中文大公教？大公教的翻译呢，应该是 Catholic。名称呢，很容易混乱我们对他们的理解，所以容许我用不同的名称来分开。英文是一样 Catholic， 但是中文的翻译有时候他们看见大公教的翻译是不同的，等一下讲就知道。关键的分别是什么呢？从旧约来到新约，犹太人本来就是相信旧约，后来才有新约。他们来到这个旧约新约交替的时候，出现这个人物叫耶稣。犹太人叫不接受耶稣就是那个神。你看看神是这样的神，是犹太人认识的 ，OK， 犹太人认识跟我们刚才要求基本上一样，圣经的神就是这样的神。犹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神怎么样可能就是耶稣？不可能，没背景，没什么都没有，甚至于被人钉死都可以，对吧？这个丢脸的 ，OK， 不可能，神应该是什么全能的嘛？你看，那会这样吗？不可能 ，OK， 啊，没有权势，没有背景，什么基本上都很难来支持这样的一位神吗？神能够成为人吗？这是犹太人所不能够接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神对他们两个什么是至高无上的 ，OK。很独特的，很厉害的，这么厉害的成为人呢，不可能接受。犹太就卡在那个地方，其实他卡在那个地方，因为他完全忽略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神是爱。神的爱强到的地步，将这些所有的什么都可以放下，而能够成为耶稣这样的人在世上，为了要成就神的计划，神的救赎计划。这个是他所忽略的态度。用我们人的经验吧，母爱，母亲的爱为什么伟大呢？其中一个很大的特征是什么？两个人谈恋爱，男的女谈恋爱，上去逛街了，女的会很久才出门，为什么？啊，又要打扮嘛，是吧？哎，迟到没办法，他要打扮嘛 ，OK， 啊，打扮。吃什么 ？Lady first， 对吧？什么都 Lady first， 对吧？结果很好了，结婚了。还是 Lady First， 对吧？生了孩子 ，Lady First， 所以你看见他出街还是迟嘛，会迟。现在不是打扮是什么？要带奶粉啊、尿片啊这些事情，装得满满。你看见你就会吓一跳，为什么？他蓬头垢面的可以，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什么。所以呢，广东话说你听过没有？黄脸婆，听过吗？啊，结了婚生了孩子变成黄脸婆，为什么变成黄脸婆？因为他讲的整个注意力都放在什么？孩子，他将自己本来所可以有的都可以放下，只有一个原因，他爱那个孩子。所以下次你看见你的太太变成黄脸婆的时候，你更加要敬爱他，这是因为他爱呢，这都没有了，都可以放下，所以他吃什么？你知道吗？
是那个 baby 是剩下的。他什么时候睡下？还得说话才是。什么都是 baby first。神的爱能够将这些我们认为是哇厉害的很的事情都怎么变成宗教，他都可以放下，为了要成就他救赎的计划。 OK， 所以犹太人卡在这个地方，但是现在犹太人开始明白了，所以现在有所谓的慈安运动，这是犹太人归向耶稣基督这个运动。 OK， 越来越犹太人多了，因为明白过来神的爱变成可以理解，所以来到圣经耶稣之后就开始有新人，而产生了大公教。大公教所相信的是什么？就是整本圣经那个神。 OK， 但是呢后来大公教呢慢慢呢就透过罗马皇帝也接受了马后学，对吧？公元300多年，罗马皇帝接受之后呢，那就开始出了点问题。为什么？因为他将基督教一些元素呢加进了一些政治 OK 利益里面，所以呢开始就产生了天主教这个概念。因为为什么？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单单圣经，已经开始什么圣经再加上什么传统赤经这些事情 OK 起了变化 OK。 所以大公教的早期教会是只有圣经，后来呢就是圣经再加上所谓的赤经。赤经是说那些当时候的人也不太认同的有怀疑的地方，但是天主教的什么都纳进去 OK。而且很传统 ，OK， 日子久 ，OK， 这样。但是后来罗马的政府也起了变化，变成有东罗马、西罗马 ，OK。那它是政治影响，当然它也会什么，也会改变 ，OK。所以往东去的呢，就是东正教，保留在现在我们认识的天主教叫什么？罗马天主教。就 Roman Catholic 对吗？所以现在那个 Roman Catholic 就是跟本来的 Catholic 大公教不同了。所以东正教呢也是相信圣经，但是它也有它的传统，懂我意思吗？圣经这样的传统。罗马天主教呢就是一直沿着这个本来那个长后期的天主教，就是一样圣经赤经，然后什么传统。但是呢事情发展下去呢，我们就要发现在罗马天主教里面的人呢，有一些人真的去看圣经，真的去研究圣经。因为早期呢罗马天主教呢认为只有主教才可以解释圣经，所以信徒是什么不需要看圣经，你们听着可以了。结果要出问题的话，听的人都不知道，是吧？哎，后来在他们的神学院里面研究的人就发现越来越偏差了 OK。 甚至于出现后来我们知道那个十字军东征的那个事情呢，被打来打去的，那个是非常黑暗的时期，政治什么都混进去了 OK。 罗马天主教里面有一批人就发现什么，哎，事情好像越来越偏离本来圣经所讲，将很多人后来的传统方架进去，结果圣经不是唯一的权威，还有其他的权威。提出要改革，要还原，只要圣经。所以对罗马天主教来讲，这些人是什么？要赶出去的。所以当时有所谓异端裁判所听的话，基本上就产生了那个罗马天主教要继续下去，来到现在对吗？但是这个时候呢，要产生一个教叫什么新教，听过吗？新教 新教另外一个名字叫改革中，对吗？啊
，Protest，
新教，说是新教，为什么？因为它在这个时候才出现，对吗？但是它所讲的内容其实是什么？是旧的不正常的，本来那个 Catholic， 因为它坚持要的是什么？只有圣经，圣经是唯一的权威，值得来理解认识神的一个根据。所以说是新教，其实它是还原，反而是东正教也好，罗马天主教也好，是圣经再加上其他，你说是吗？ OK， 所以你告诉我，在那个宗教里面可以找到圣经的什么？东正教可以吗？当然可以嘛，他一样相信圣经是吧？天主教可以吗？当然可以，他一样相信圣经，对吗？新教就是现在我们基督教所谓啊，有没有可以找到的？当然有，因为它是圣经嘛。但是不同是什么？在基督教里面只有圣经。换句话说呢，它少了很多其他的干扰，使到我们错误的机会降低很多。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用心去研究圣经、看圣经的话，在东正教都可以找到圣经，因为要找的是圣经的圣经。罗马天主教都可以找到，只是他们过了很多障碍，对吗？直到我们有偏差，在基督教里面最少，所以你看来到教会是最少那些仪式的事情，是不是啊？啊，对吧？最少最少，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推举的是什么？只有圣经，不是其他的东西。OK， 所以反正天主教也好，东正教也好，基督教也好，都可以找到什么圣经。只是在基督教里面，你少障碍 ，OK， 也容易直接的就是看圣经。所以现在天主教呢也开始鼓励什么看圣经，这是非常好的消息，因为焦点对了，就是要找什么圣经的事，不是要找宗教的问题，懂得我意思吗 ？OK， 所以我们的焦点呢不是宗教，绝对是找到真神。而且我们大概锁定就是应该圣经所讲到的是什么最值得我们现在研究，是不是就是那么真实，懂得我意思吗？可以吗？有没有问题？希望这个概念让你有个清楚的理解， OK， 你就不会对那个所谓新教的概念以为是真的是后来的新，没有错，这个名字好像新，但是它的本质是旧的，不可能的事情，懂得我意思吗？可以的话呢，现在刚开始我们就锁定了一个目标，圣经神。那圣经呢，它宣告自己就是那个神自己的启示，它是这样宣告的，是不是真呢？我们的下一堂开始要研究了，圣经究竟是怎么样的本书，我们再探索一下 ，OK？ 来确认圣经的神是不是真实，可以吗？有没有问题？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下礼拜见，好，谢谢大家。